安，愿神祝福大家。今天上午中南区长青团契有三部游览车的同龄来我们这边访问，感谢主的带领，教会也有很多人特别拨空来接待啊，所以感觉他们的到来啊，也感受到一种主内一家的团契见证啊。明天中午啊，这个国外沙巴雅比教会来这里访问，在这里用餐，也希望啊，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拨空来欢迎接待啊。昨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谈《使徒行传》的福音的蓝图，那我们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了它的结构以及它重要的这个福音的路线，是根据《使徒行传》1:8啊，耶稣说在耶路撒冷城等候，要所应许的圣灵，1:8那里耶稣这样说，当门徒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就会得着能力，那福音就在耶路撒冷城发展，然后犹太全地，再到外邦撒玛利亚地区，最后到地极。所以得圣灵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得能力以外，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根据使徒行传1:8那里这样讲。因为有小数部分的昨天没有来嘛，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1:8看到耶稣基督亲自安排了福音的路线发展，还有教会的一种成长所以根据那一节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构。1:7是讲这个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然后8:12讲在撒玛利亚地区外邦地区发生的事，然后13:28就是福音传到地极，离开了这些地方，然后往这个其他国家去传。那作者路加选择保罗的路线，所以从13:28就看到保罗的福音工作那里有谈到3次或4次的国外旅行布道如果用人物来分，1:12是叫彼得传，13:28叫保罗传。那我们简单的讲一点点的概要，因为昨天我看到有小部分昨天没有听到前面这部分就简单讲一下。那《使徒行传》里面有3个非常有助于教会发展福音路线的这个说法的内容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末世真教会要特别留意的，也是我们基本的特色，就是讲到今天要讲真道的正统，简称道统。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6，约翰福音16:16，16:6我们念到8预备念，你从对不起17:6-817:6-8六节，好，一起读。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在这里 六节到八节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事，看到耶稣准备要离开世界归天父的时候要到，这里谈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六节到八节讲到两件事，他已将神的名赐给了他的人。第八节谈到说，第八节这里谈到也将神的道也赐给了这些门徒们了，门徒们。所以真道的正统，这个道理是要从神这边来的啊。甚至到了十七节的时候，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耶稣祷告说，求天父用真理使门徒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在这里非常这个完全的教导这个门徒们必须在真道上面守住那个原则。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谎、想法，甚至这个讲述神的话，有的已经偏离了圣经真理，表面上好像很纯正，可是实质上是在毁坏神的殿，甚至混淆这个神的道理，让一般的基督徒啊，这个混淆视听以后啊，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假的啊。那耶稣基督他死而就从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也特别跟他的门徒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我们也是一块而读啊，增加印象啊，被念。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因为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耶稣死而复活显现，交代了一些重要的事，然后尤其特别对于神的道，他再一次的对门徒这样说。我们这里看到啊，他说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这里有讲到这个摩西律法、先知书，还有那个诗篇上所记，凡指着耶稣的话都会应验。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是讲的旧约圣经，讲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写的，后来才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那甚至还有方言。我们现在台湾少数原住民已经有很多种语言，用罗马字拼音然后来翻译圣经的话，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按照希伯来书的这个分类来讲，我们后来圣经或英文的分类是以那个七十四亿本的分类为主，但是希伯来书它的分类包括三大项。第一大项就是讲那个摩西律法，就是讲那五卷哈，讲那五卷，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创出立民生啊，很好记哈。我们在考神学院的考试啊，几乎我看每年啊，考试都会考那个顺序，旧约他会抓一段，新约也会抓一段，或者是整个新约，所以那个顺序也要知道一下。摩西律法就是讲那五经的哈。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就是讲律法。 就是摩西律法，它的第一个分类是这样。第二个分类它用先知书代表，其实就讲旧约的所有历史书跟大小先知书，就叫做先知书。希伯来书的分类是这样，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就叫做，发音叫做 Navi， 这个英文也很好记 Navi 先知书。那第三大类就是讲那个诗歌智慧书，圣经上面讲诗篇啊，诗歌智慧书有五卷，哪五卷？我们照顺序讲啊，从约伯记开始啊，诗、真、传、歌啊，雅歌啊，雅歌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一个叫做 Natuvim。我只是讲发音哈，因为他是这样讲，我没有讲那个什么时代或者字首字尾变化，那个字义研究没有讲那些东西啊。Natuvim，它的重音就是在后面，所以他们讲摩西律法，它简单讲就是 Torah。先知书就是讲 Navi， 那个诗篇上诗篇就是诗歌智慧书，讲做 Natuvim， 这是希伯来文的发音，这是读音而已啊，读音。所以旧约圣经就是分这三大类。耶稣讲哦，可见他多么重视神的道、神的话。他说，指着他的事情都必须应验。然后45节，耶稣是针对那两个人，针对门徒讲的了啊。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然后46到47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救恩的实现，他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完成了十架救恩，然后他的使徒门徒继续做见证，就是新约，所以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就讲46节到47节，讲耶稣整个十架救恩里面是这些事的见证人。48节讲，而且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将福音传遍世界万国万邦。那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就是耶稣的见证人哦。那有关这个观点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也特别在强调啊。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清楚，所以他也教导年轻的传道人要怎么牧养教会，站在福音的立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他在这里讲，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就持定神这一个信念、信仰的观念是不容许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改变的哈。而且被神呼召做神的工作，在许多人面前要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是神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个问题哦，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是什么？既然我们要把他的真道传扬出去，我们在乎的就是他的大能。我们也要认识他的大能，也要认识他的智慧是什么。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立场会清楚，人的部分尽本分到哪里，剩再来就是要凭借着神的大能的见证、神的作为。那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是什么呢？我们有想过吗？知道的就不要客气讲一下啊。或许大家客气啊，如果能讲最好哈，这样我才不会一个人独角戏啊。或许想的跟我现在要讲的大概差不多哈，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备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神的大能指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十八节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已经读完了哈，这样看得到吗？是指什么？啊？我们刚刚读完了十八节，什么？十字架的道理，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二十一节，一起读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被念，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世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神的智慧是什么？嗯，这一节啊，神的智慧指什么？世人把什么当作愚拙，但是神却用世人所认为的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所以神的智慧是指什么？哎，这两节都很清楚啊，十字架的道理，当然简称就是救恩嘛。那我们，但是我们在问的时候，哎，所以有时候圣经中文很容易读，但是有时候我们稍微留意看一下，想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明白，神的大能、神的智慧都指向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完成的十字架救恩。那对于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啊，他把它称作什么？他用一个名词来代替它，把它称作什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的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虽然这些字眼都很简单，可是我们也宁愿回到圣经里面，然后看看。十五章的一节到四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在这里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用福音这个字来表明它，福音。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持守也传扬这福音，会必因这福音得救，因这个福音得救。当时初期教会在讲福音的中心内容信息是讲什么？我们来看那个四节，三节到四节，一起读一遍，念。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个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新约里面福音信息的内容啊。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福音要用什么态度来学习呢？我们来看那个一节二节，看那个第一节，告诉你们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要学习，要明白，知道，知道。第二个态度，下一句话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我们要领受，知道，进一步要领受。然后第三个态度，靠这福音站立得住，靠他站立得住，而不是靠金钱、社会人际关系或者你自己的智能。 或者什么种种，而是靠这福音站立得住、哦、第四个态度，第二节要相信，相信因这福音，相信这福音会显出大能，信心的大能的见证。再来第五个态度，要持守，因为相信这福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辈子。所以我们要受洗的时候，慕道者接受洗礼，我们都特别要来确定他，因为要受洗的动机，然后他的立志将来要怎么样啊，而不是洗一洗就随便又跑到其他教会去了，这个就会离开福音的盼望，当然会惹神愤怒，甚至没有得救的一个希望啊。所以这里讲到五个态度，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叫福音。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而这个福音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呢、啊，它是意思是好信息，好信息。那福音这个字眼在马可福音里面总共出现几次？有时候我们看一看会看到同样的字，哎，很特殊，然后看它出现几次，哎，有时候也有作者有他特别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用意，总共出现了八次，总共出现了八次。那保罗在谈到这个真道，也就是这个得救的福音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表明这是从神来的，而且啊，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啊。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不以传福音为耻，他不会因为知道这个福音领受宣传当作耻辱，反倒是他很清楚福音是神的大能，要以救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做圣工的概念非常清楚，然后他晓得这个真道，这个福音他的完全绝对是绝对性啊，是不容人忽视，甚至随便加注自己的意思，随便讲话，随便宣讲，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讲，也就是怎么做。所以信仰福音就可以跟他内心的世界和他行为动作结合而为一，所表现出来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其实我们今天应该也是要这样子来去追求跟展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一切作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也就是神的慈爱怜悯或者他的这个公义的作为，就是显明在这个福音上面。这个要去知道，去明白，领受，要相信，而且一生要持守，就能够为这个福音来做见证。那《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在宣讲真道，他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是福音信仰的一个中心。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四节五节。第九章四节五节，四节九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念。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第八节记载，我们看到他迫害神的教会，然后强害基督徒，甚至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这第九章就记载，跟二十二章记载他怎么样信主、被蒙召的过程，他见证得很清楚。他要往大马色的路上，结果神的荣光从天上发出，照着他。然后在这个异象荣光里面，就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问：“主啊，你是谁？神啊，你是谁？”主耶稣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他问主你是谁，主耶稣回答：“我是耶稣。”所以这一句话整个加起来就是讲什么？耶稣是主，耶稣是神。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信仰的主轴，也是真道的核心。纯正的信仰的这个威严呢、和真道的内容，就是展现在这一句话上面：耶稣是主，耶稣是神。当我们做神的工作，任何你如果用人的手段、用你的情感来拉拢人或传福音，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有软弱，会影响到这个人，站不住脚，他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你的带领就很有问题。而是要让他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主，你我同样是他的仆人，要被拯救，只是我先你来受洗归入真耶稣教会，你后来。这个观念很重要，是不能用那个外面的社会的这种思想，或者是什么结构管理啦，还是你的什么个人的知识、经验、想法来去衡量的。这位神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现在在这里不可能同时又出现在美国，我们没有这种能耐，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非常非常的脆弱。耶稣是神，这表明了一个真正的从神来的真道的正统，就显明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因为说你不了解、你不会，你就说神的福音没有力量，不能这样。而是我们知道的很浅显，那还在努力学习。你碰到了有体验，你就会体悟到这个道理的可贵性，那渐渐的你就能够慢慢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从事主的圣工、教会的圣工，服侍越久，应该他在各方面的长进是很能够这个被成长的。所以彼得长老他这样说，我们应当在末后的时代一定要在知识上和恩典上长进。知识是以神国的福音真道为主的真知识，这样子来长进来。外面的做法只不过让我们生活比较有这个方法技术来面对，但是我们真正的主轴、真道的正统，是耶稣之属，耶稣是神。保罗被拣选这一个体验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当我们信主，我们体验不到这位神的存在，然后你也没有更好的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在真道上面的这种坚持或者服事上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不足，或者你自己猜想或自己的感觉，那就有时候会偏颇了圣经它原来的原则。所以保罗当强调这个真道、这个福音的时候，表明神福音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 然后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种讲法跟耶稣差遣他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然后叫信而受洗的人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所以福音也是要救那个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个在提摩太前书这里保罗说啊，这个福音啊，就是神纯正道理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是规范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的。所以当我们要勉励自己或者是要这个分享给别人，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是要讲述圣经正统的话，正确的话，而不是你自己发明的话。人的话是经不起很多事情的考验的，而且人的话也不能把人完全带到神的这边，神的话就不同了，很平板。但是神如果动工，这个话在信的人中间呢，显出大能的。等一下后面我们讲到其他，我会特别再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福音的信息啊，这个真道的信息，它的奥秘中心在哪里啊？奥秘中心，我记得国中一年级，我在参加一场聚会，我听到上面那个领会者在领会，他的题目写福音的奥秘。那我觉得这个题目不错，在原住民教会能够讲这个题目不简单，虽然我也是懵懵懂懂国语的时候，我很注意要听。我看那个领会者也很认真的在讲，但是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头脑迷迷糊糊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怎样。他怎么讲福音的奥秘，整场在讲，就在那边绕绕绕去。那做一个统合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当然我们没有人了解啊。然后他就说，我讲的圣经的道理你们听不懂不知道，那个就是奥秘。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说不太一样啊？讲不太一样是我没办法明白，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很奥秘啊。然后他又讲，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在讲圣经的道理，我讲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哇，连他都不知道，那我们听的也不知道。我心里想哇这么难啊。那所以大家都带着很多的问号回去啊。因为一出来教会大家就讲哇奥秘你知道吗，大家都说不知道啊。我小小的心灵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告诉我自己，以后如果有机会站到台上来就要讲知道的东西，听的人才知道嘛讲什么。哇，后来慢慢长大，还接触到外面读书，在教会住学生中间，原来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他可能忘记看了一节了，不过他已经蒙主召回来，说我也不能回过来再跟他说，好像有其中有一节可能比较这样讲就比较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二章二节，在284页，二章二节，好，一起读，一备念。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是什么？基督，指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讲基督的福音，甚至其他地方有讲得救的福音。奥秘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那个领会者他年纪大，已经蒙主召回了。所以福音的奥秘 基督这个得救的福音，神的奥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信息。所以当我们在讲述神的话，真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信息。好，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重要的五篇的讲道词，这是世界圣经学者公认的那五篇，有它一定的规格跟它特别的这个内容的见证的模式，所以这五篇就被公认为是重要的讲道词。第一篇，我们从前面啊，第一篇记载在哪里啊？当他们得到圣灵以后，然后呢，马上就为耶稣做见证。第几章？啊？大声一点啊！啊？好，哦，有的用笔的哈。第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这个是他们得到圣灵以后，就勇敢壮胆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看那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如果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他是从旧约所应许的圣灵，然后谈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最后从死里复活，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人。我们来看那个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是根据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边的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将来会有圣灵降下，然后会有神的作为。那我们来看那个二十八节啊，我一起读一遍，念：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耶稣基督透他道成肉身，后来借着从死里复活成就十字架救恩的这个动作，这个道理啊，这里称作生命的道路。同样的，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约翰长老也讲生命之道，这个真道有富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谈到从应许的圣灵，就谈到这个耶稣基督成就十字架救恩，将生命之道指示给人。三十三节讲到赐下圣灵，然后三十六节谈到这个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是神立他为基督，基督原文是救主，神立他为救主，就拯救世人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不管他怎么讲，他就是围绕在那个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真道的中心信息，福音的中心信息。结果他一讲完，很多人被神的灵感动，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三十七节，众人觉得扎心感动，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得救？”这个工作道理讲清楚了，接下来就生发出神的作为来啊！就在那一次，后来受洗的人有几个？有三千个人啊！记载在四十一节，中心讲述神的道，神要不要同工有运作，那是神的事。我们只问有没有尽本分，有没有真的把道理传。或者是运用我们个人的一个想法、口才的这种辩才，要来去完成吗？是这样吗？其实不是，不必太复杂，你就忠心讲。接下来，神要拣选这个人，神要让那个感动，让那个人得到启示。一样的人在听，但是特别就有人感动，哇！一样的听，一样的话，很奇妙，这就是神的作为啊。我们就忠心讲就是了。就这第二章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真道传扬的一种见证。 很特别。有些人很爱在台上讲太多的玩笑，从头到尾哇，大家笑得好高兴，哈哈哈哈。可是呢，下来以后会觉得嘴巴很酸。那等一下问你听了什么啊？这是讲那些笑话，讲对吗？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讲笑话吗？整堂都是笑话吗？这可以吗？结果看起来好像有精神，可是呢，你得到了什么？所以这个是要双方面，讲的人跟听的人。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篇，记载在哪里啊？第二篇，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当他们在圣殿门口行一个神迹，叫天生瘫痪的起来行走，结果众人就看到说：“哎，哇，你们不是人呢，一定是从神来的神人呢。”所以彼得在十二节说：“你们看见这个神迹，那个人马上站起来，走路跳着欢喜，跟他们一起赞美神，大家也赞美神。”他们把他当作神人看。彼得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个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让这个人行走的吗？”彼得也清楚，他做是福音工作是谁的能力，而不是归荣耀给自己的。我们在引导人啊，带领慕道者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慕道者只知道你，很危险。你来教会弟兄，你就交给弟兄，弟兄也可以带他喝喝茶，说见证。每一个人在讲，哎，他所接触的面宽，而且他会去体会到，哎呦，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见证，而不是你带你就包他，哎，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听。如果是错的呢？你教的方法错了呢？同性带同性，但是要知道不是带到自己面前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样才容易能够成功的带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成功的训练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然很不容易，就算勉强也会出状况，他的动机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在这里彼得这样讲非常的正确，真的很正确。人可能会看到人的作为，但是他马上引导辅导正确，不是我们。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十四节，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的人，反而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就是在十字架旁边一个有两个强盗，有一个是不悔改的，一个相信耶稣是救主，所以他耶稣说：“你现在跟我同在论，你有那个不是。”把那个强盗犯罪的人放下来，让耶稣挂上去，是人的心态。可是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个就结合了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事这福音的见证人。”他们得到圣灵，真的完全也是这样做，神同工。啊，开始讲道啊，二十六节。神迹兴起他的仆人，这个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仆人，基督的工作就是耶稣，要带领你们个人回转悔改，离开罪恶的道路，在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这样讲，是要赐福给你们。所以这个第三篇是这样说的啊。然后这两篇是都是谁见证的呢？大声点，彼得，稍微，即使大家知道，不过问的时候还是回答一下啊，这样感觉的，比较。我们来看那个第三篇，在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三节，从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三节，这个是施提凡。他勇敢的做见证，讲述从以色列人 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住在哈兰的时候，从那边被拣选开始，一直讲这个选民的历史，最后就讲到这个耶稣，也谈到了圣灵，52节那个义者，你们反而把他杀卖了。我们看到他讲完以后，55节，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看看他勇敢的做见证，他最后因为众人觉得他这样子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结果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作者路加特别还提起一个人，在58节，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人家把那个尸体上的衣服放在那个少年的扫罗的脚前，这个都有典故，不是这样随便写的。第8章看到扫罗逼迫教会跟基督徒，都有典故，我们在后面会讲的。那再来第四篇就是十三篇，从16节一直讲到41节，16节讲到41节。这一篇呢，是保罗所做的见证啊，他是用选民历史的轨迹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了。我们就针对这一篇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他的路线是以选民的历史，以色列选民的历史的轨迹，然后从这边谈起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如果我们把这个简单做一个分析的话，他的题目就是耶稣是救主，那我们就看到从他起步是一个很好的步道，从前到前。我们讲到不管讲任何题目，关于你的路线跟动机，然后你自己清楚，你讲下去底下听得很清楚，而且做笔记也非常好做，不然你在那边绕来绕去重复很多的字眼，你说人家怎么记笔记？连小孩记得也会记哦，如果讲得比较清楚的时候。耶稣是救主，那我们分作3段，我们16节这里讲，他讲到的对象是以色列人跟一切敬畏神的人，他说请听。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那个对象，山上讲、海边讲、都市讲，就不太一样。有时候对象不同，需要或者他程度的问题。你如果讲得很难，大家觉得哦，你很有学问的，很深，但是他没有受用，他还是不知道。所以深入浅出是一个原则，但是讲到是这样，勉励自己分享给大家，不要忘记，不是只对大家说，也是勉励自己。做得到你讲得更有力量，做不到顺便提醒自己，这样讲会比较好，讲台就不容易成为炮台了。那我们这里分作3段，17节到23节这一段我们来看那个23节，好，一起读一遍，念。从这人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人的后裔是指前面那个22节的大卫。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啊，他从旧约的神的应许，然后对大卫王国的应许，从他的后裔中出现一个君王，而那个君王就是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第一段他是讲兴起耶稣，他一眼成就在耶稣身上，兴起耶稣，旧约。所以旧约是 救恩的计划蓝图，新约是救恩的实现。
新主耶稣这个是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第二段。
我们来看那个第二段是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七节这里一下，就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然后二十八节查不出他有犯罪来，但是比拉多最后还是宣布杀他。所以这里讲什么？耶稣死了。
耶稣死了。耶稣受死。这个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耶稣受死在这一段，
他被称作什么道？什么道理啊？我们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讲到救世的道，救世之道，拯救世人的道。耶稣受死是拯救世人的道，叫做救世之道。
好，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请看三十三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三十三节也讲，照着应许的预言，耶稣复活了。然后三十六节，这里在三十七节，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
第三段谈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这个是从三十节一直到
四十一节。
耶稣复活又被称作什么道呢？
我们来看三十八节，三十八节。所以这里保罗做见证说，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耶稣复活又叫做赦罪的道。清楚有力，没有浪费的话。他没有讲外面的什么，可是神听到的人呢、他就是受感动，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就看到，利用以色列选民历史的轨迹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从旧约然后拉到他耶稣的见证，然后成就十字架的进来证明。很聪明的，不用讲什么外面的人的话，这样子就神动工了，很奇妙，真的太奇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见证，就是上面台上的人在讲到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在异象里面，那个先知以西结被带到旷野，看到旷野一片都是死人的骨头骸骨，然后神有雷声，有风，然后神说：“你要说预言。”那说预言，有神的风，有雷声，哎，圣灵的工作也出来了。结果那些人有见，就有见证，骨头就连起来，然后就长肉、长筋、长皮，后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很重要啊，讲道也应该是朝这个路线。说一眼就说神的话，有雷声有风，神圣灵的工作。他这个讲到的很忠心讲，结果慕道者他第一次来哪里懂得旧约圣经，在讲的时候他一面听，他看异象，讲台不见，看什么异象？旷野骸骨，那个船，那个讲的人讲到哪里，他看的就跟圣经讲的一样，就后来看到那些骸骨连起来成为有生命有灵的活人，大家集结在一起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神的作为，讲的也没什么，那个人讲的大家也会讲，可是神要动工的时候就是这样，差别就在这里，奇妙，真的很奇妙。当你体会到这样的见证， 你还能说是我厉害吗？我厉害吗？我们都不厉害，最厉害最全能的还是耶稣基督。我们只不过是借用他的道理，奉耶稣的名讲，然后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就在里面，神动工奇妙。忠心讲述神的话，不一定要透过外面的什么你自修的东西，你觉得好的有时候不必那么复杂，忠心讲神就动工。这个真的很奇妙，也有这样的见证发生。在使徒行传十章，彼得不是到哥尼流的家去讲吗？正在讲到彼得那个哥尼流一家听的人都得圣灵，后来彼得看，哎呀，他们都得圣灵了，就带他们去受洗。正在讲到听的人就得圣灵。在现实的环境，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见证了。在台上正在讲，那个慕道者听到一半过后，哦，就在椅子上身体震动，然后那个舌头跳动，把声音压得很低，一直卷一直卷，没有人知道，讲的人也不知道，但是知道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开始聚会的。在最后的祷告，突然那个声音很大声，灵眼非常流利，所以那个领会的就转过来看，哎，跑过去听，哎，圣灵，特别在暗处。后来聚会完就宣布，哎，这位先生得到圣灵，他说他要讲几句话，哎，然后他就讲，在听到里过了一半以后，他就身体震动，舌头就开始卷动，就在听到里的时候就得到了，不然谁知道？就在祷告的时候，他要压抑着没有办法，往后面椅子在动，往前面也是椅子动，干脆就尽情的祷告，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照真道讲，神会动工，不必我们个人在那边有什么特殊想法，你能够变来变去，也一定要大家在那边在思考复杂，神的道理有这样吗？太复杂，圣灵怎么动工？人家会觉得你有口才，好像你很有神学的头脑，但是不一定是通过。所以这个真道你真的是要讲清楚，让听的人能够明白，才能够确立正确的信仰概念，对他有帮助有造就。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篇，十七篇的有一次，保罗来到雅典这个地方，然后看见二十二节，看见很多人敬拜鬼神，但是不知道神的名字，卫士之神啊，很多，所以拜神的宗教信仰全世界都有。越落后的国家民族啊，他的神越低级，看到石头就是石，就有石头神，都要拜神。甚至有的落后民族啊，他们以那个男人的性器官当作神呢。印度有三大宗教，靠近南边的印度南边国家，那边有一个叫做信宗教派，信仰这个的，所以比较淫乱。到现在还有这种事。过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协助，他们要小弟讲那个回教跟印度教的宗教比较，所以特别去查了一些资料。那刚好里面有印度信徒在马来西亚信，他们有成立一个教会，他们听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印度教是这样发展的，从西元前1500年，然后一直到多少年，然后到全世界，然后它里头的教义怎么样。所以我就问，哎，这样讲对吗？他们说他们知道的部分都对，不知道的部分他们今天才听到。这里头有谈到一个，他们有三大宗教，有那个善神，有那个恶神，有那个崇拜性欲的神，有三大宗派在印度教里面。但是比较有名的神是那个恶神，因为大家都怕被惩罚，被怎样，所以大家都拜那个恶神，哎，你不要来攻我，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来到那个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地方，他怎么样传福音啊？他非常有智慧，他从那个一般世人敬拜普世性的神的信仰，直接谈到独一真神耶稣基督，谈到三十一节。所以这里有讲了那个二十九节，那雕刻的金银石，难道神的性功能性能就这样而已吗？然后三十一节，他已经定了日子啊，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就是从死里复活给大家看的这个三十二节，讲他见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独一真神。他从大家一样的那个信仰的那个角度去，然后他没有去敌对，那有些人就没有注意啊，讲一讲说你们不是得救的教会，你们是魔鬼的教会，所以人家很气啊，拿椅子丢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就被赶出来了。有，过去有，可能现在比较不会这样，过去有。哎，他拜神，他也想要找神，只是拜错嘛。所以你看看那个保罗的说法，在这里很简短哦，他从那个普世神谈到，这个那个独一真神应该是要怎么样来照顾人的，然后最后就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讲话也是很有条理，然后从圆的慢慢到近，讲到他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从核心慢慢的往外扩散，扩散到这个普世性，这也是一种讲法。也可以从普世性的大的范围，一直剥皮剥皮剥到核心，讲到核心的那个主题。我们讲到谈话，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应用的，人家才知道你的思想是怎么进来的，而不是乱讲的。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要用一点心来把新旧约看一看，圣灵会感动你该说什么，然后讲什么，也不一定讲很多话，真的不一定。所以这五篇的讲道词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忠心的讲，神就动工。哪有讲什么？有些的网络很方便，采取资料很方便，以为找到一些书，我就东西不一样。你不知道那个对吗？你就随便讲，而人家有一些不明白，你就搞，讲这个，没有人讲，那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不去讲圣经讲的？知道了，有根据的。你讲到哪里，圣经有答案，有根据，拿出来，说服力最强。再来，神一定会动工，一定会动工。如果没有，是你猜想的，你个人的分析，那个有利吗？万一错了，你怎么办？神只用一个原则来审判人哦。罗马书二章二节，用真理来审判所有人。真理，在真理的下面，可以讲情吗？可以讲情吗？我们的神是不是会被贿赂的吗？没有啦。我这次去印尼啊，那个联总总会给我安排，我们要当地可以什么落地签，所以给我们那个美金25块，所以就带在身上。我去那边就要去落地签，结果我去给他，因为语言不同，当然我们用英文沟通。他跟我说我这个钱不对，我说这个是真钞的，对，真钞没错，不过很旧，他要新的。是我不能换，我说这附近哪里有换，已经在那个要准备出海关的那个前面。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换，还有这种官员在那边。他就跟我说有几个台湾来的，你去跟他们换啊。我想想好了，算了，反正也不知道银行在哪里，那个服务那个设备不是很好，应该是可以让人很方便兑换钱嘛，就在那个海关附近，没有，可能是在那个我们下飞机进来的那个里面，不过那个很远，再走回去的很远。我看到几个台湾的哈，有男有女，看着穿得很整齐。我说对不起，我是旧车不能换，他们也是美金是新的。我说还有吗？我用新台币跟他们换。他说我们公司派我们来这边哈，我们也是25块，公司给的。都没有多余的，一讲完就走了。我要到哪里求助啊？我心里就默祷怎么办啊？主啊，是不是要让我回来？也可以啊。坐飞机回来嘛。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啊，那个印尼人本土的，一个黑黑的，个子小小的，就跑来找，哎，他有简单的英文，你有什么问题啊？我说我的钱是旧钞，里面不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哪里可以换。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新台币？有。他会讲一个，我说什么颜色？和天空一样的，一个，就这个会讲国语，这个一个，我就拿一张给他，他就转过来跟那个 Visa 卡的小姐就跟他说，哎，给他一张，哎，就这样子给我 Visa 卡嘞。那我注意看他，哎，那个钱呢、啊？他没有给那个小姐，他一讲那个小姐就给他那个 Visa 卡，就贴在我那个护照上面。他把钱放到口袋，就这样走了。我站在那边在笑，啊，这样也可以哦，贪污啊！不过1000块，其实25块美金应该是还不到800块啊、哦，换新台币。那他多那100-200块给他喝凉水没有关系，我事情处理好就好。他拿着就走，还跟我打招呼啊！哎，他还跟我讲，哎，你可以排到那边，那边人比较少。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啊，我可以进来了。他就笑一笑就走。钱还在他身上，他没有给那个，可以这样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最贪污的国家，什么都是可以用钱解决。他说驾照也可以，年龄还没到也可以用钱买，文凭也是哎。哎呀，这个国家很特别。我们的耶稣可以随便这样贿赂吗？不能，不能。神的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强调一个事情啊，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39，使徒行传第四章39，四章的三十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道，真道，得救的福音是要来显明神的神迹作为，让他的名给宣扬出来，不是我们的人，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12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那十二节一起来读，别念，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以，十二节，对不起，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这里讲用神国福音这个表明这个正道，很多人就信了耶稣的名，而且接受了洗礼，赦罪的洗礼。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的二十九节，一起读一遍，念，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然这里就讲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了。我们再跳过来看32节，别念，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是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是30节31节，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呢？是复活的道。三十节叫他复活，他被高举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就赐给选民神的门徒。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哎，这是他复活的道。复活的道，其实在神学的意涵里面，复活道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让门徒的眼睛明亮，这个复活的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相信的人成为门徒的眼睛明亮，就是新的眼睛明亮，哇，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道。第二个，也就是要证明圣灵确实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事实。复活的道在神学的意涵上有这两个意义在里面，有两个意义。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四章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念。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在这里讲到真道神国福音的时候，他说是神的恩道，神的恩道，恩典的道，是普世性的神的真道。那再来跳过来看这个二十章三十二节，二十章三十二节，二十章三十二节，对，念。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勉励那个众长老的时候，他就讲神的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够建立人和教会。我们都是靠这个真道被建立的嘛，教会是当然是以这个为做主轴来发展的。所以十九章甚至跳到二十八章，我们看到道真道的兴旺，真道的兴旺可以从使徒行传九章和二十二章里面保罗做他的见证的时候怎么蒙拣选，其实他的主轴是在宣扬耶稣，宣扬耶稣。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体验，早祷会完然后做灵修，自己做灵修，灵修完就祷告。那还没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怎么心里很烦，莫名其妙的烦。那通常遇到这样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跪下来祷告，然后问问神到底有什么事。哎，在祷告中间神会带领，哎，你突然会想到一件事，哎，那件事你想到以后，你的心本来是很大的波浪突然变得很平静。这是小弟个人的感受，当这样的时候就知道，哎，那这件事要做，哎，没有想起或者忘记，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会有一种感受，每一个人大概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是对的是很好，错的就要自己留意了。哎，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到都市旁边一个地方部落去那边传福音，那个地方还没有教会，可是大家都上班了，怎么办？就打电话给一个执事，他六十多也将近要七十岁老执事，他说好，我跟你去，因为教会没车啊。那个时候小弟我们是也教会还没有车，所以我们是请摩托车，他那个摩托车很旧，前面的传道留下来，所以他说他要开他的车，结果他开过来，哇，那个车远远的就有声音了，挡弓啊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我那个要开不太好开啊，但是他是年长者，我说我来开，你坐旁边。他说不要，虽然你年轻，你是神的仆人。那这部车我很了解，我孩子也不太会开，那我开。啊，他真的不太会开，走在路上啊，那个很好的路啊，他也随便刹车，是我在里面一直这样啊，有的时候会这样哦，他那个驾的不太好，年纪大了，所以我一直抓那个哈，可是没有关系，有人一起去就好了哈，我们就去了。他问我说：“传道，你这边有认识的人？”我说：“没有。”那你要到哪里去？我说：“随便了，我们随便找看看哪一家就去坐坐坐看看。”他说：“我们就到有一家看起来房子比较大一点，我们就进去，有一对老人家在那边，我们就介绍说是真主教的传道，他是真主教会的执事。”而那个主跟我们两个的主都不一样，所以碰到这样就要用日语讲，那个执事很会讲日语。他们说有什么事吗？哎，我们 想问看看啊，你有没有听过圣灵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先坐着，我去找信徒来。他去找，一来就二十几个，快三十个进来，他这样，他们叫做圣灵教会。原来在四十年前，日本一个传道人传福音建立圣灵教会，他一离开以后没有再来，他们到现在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为什么我们的传道人从日本不再来了？他们知道要有圣灵要求，结果来了以后，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就在他家里做一个简短的聚会，讲不到十分钟，底下的人哭了耶。而且在讲的时候看，哎，有的舌头在那边转呢，哭哎。当我这样感觉的时候，我旁边那个执事的翻译也哭了，讲不清楚了。我心里想，哇，你哭了，翻译不清不楚了，他们要听什么？我正准备要跟他讲，哎，还没讲，我自己也哭了，那个神的灵的感动哎，哇，受不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然后就赶快说，我们现在来祷告。第一句话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接下来你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什么都不用讲。其实我们到底讲的很简单，我讲的这个东西，讲圣灵的，就是大家在讲的圣灵一样的，没有特殊技巧，就这样而已。跪下来祷告，哇，感谢主。我跟那位执事啊，我们来不及按手，还没按，有的就已经得圣灵了。就在讲，正在讲到的是到后面那个还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两三个舌头卷动了，只是他在压抑着，很奇妙的。后来十几个受圣灵，将近二十个，哇，感谢主。我们这个中间有我们人的意思吗？全部没有，都是神的意思，我们只不过是顺服尽本分，这样而已，真的就这样而已啊，很奇妙的。你就忠心讲神的道就好，动不动工是神要看，这是神的事情，他要拣选这个人，打开人的这个心眼，打开他的耳朵，这都在乎神的全能。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奇妙啊。后来在那边慕道半年之后，他们就接受洗礼，后来在那边就成了一个祈祷所，到现在都还在，很奇妙。我也很怀念这个执事，他后来七十几岁就蒙主召了，奇妙。所以圣经说，你会多从万人的话，不代表你厉害，你没有爱，你没有一直做见证，这又算什么？又算什么？当你尽本分，顺服讲，而不是以你在外面学的那种口才技能什么，你能够撇开这个让神完全做工的时候，那又不同，真的不同。我们讲的很简单，面对这些慕道者，我们能讲什么？是神给那个机会，给那个机会，那我们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很奇妙，老少配也可以做哎，也可以做哎。那个只是不太会讲国语，他日语翻得不错，他小弟是会听懂，会讲一些，但是用来讲到还不行，所以他在讲的对不对？我也听到，所以我们讲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哎，还没有讲完，神就动工，奇妙，真的奇妙。如果我们到现在还认不清这一点呢，很危险，给你更多的工作或给你更多的恩赐，危险，真的危险，很容易荣耀自己，居功自己，太可怕了。犹大就是不警醒，跟随主三年都跟得不好，心中的魔鬼没有赶出去，最后出卖耶稣，非常大的罪，他失去了使徒的职分，非常可惜。所以真道的这个正统啊，神的话在圣经里面不可以多加或减少，不明白我们就不要随便强解，我们祷告神会教，或者去问人家比较，他知道这一部分，你听了你就知道，哎，合乎圣经，我们就明白。所以道同是我们个人要坚持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也是服侍神的一个动力，甚至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路线， 根据圣经神的话，才能够长长久久，而且容易来为神做见证。明天我们就讲那个圣灵的正统，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